學生所使用的是2022年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新時代大學進階英語綜合教學》第三版。據了解，這本教材收錄了幾十篇習近平的演講和語錄，確保學生擁有正確的世界觀。這個教材的主編並不諱言，編寫這本教材的目的是為了意識形態之爭。金融時報的報導引述該教科書主編四川大學教授石堅的話說，我們拿起任何一本西方主要刊物，標題就是中國、中國、中國，他們全部都是負面針對我們。中國和美國打的不單是貿易、金融和科技戰，亦都是意識形態之戰。該教材的作者群在序言中表示，他們意圖匡正先前教科書僅聚焦英文文化的問題趨勢，該教材計劃進一步更新。據了解，明年將會出版最新的版本，將會收錄習近平主席在二十大會議中的語錄，我們將會跟上時事。2014年到2018年就讀於北京大學中文學系的王毅成認為，習近平語錄以及共產黨的黨話出現在英語課本和課堂上，應該開始在2017年。習近平的第二個任期開始，這個時期輿論宣傳和管控力度加強了。王毅成說，2014年他剛剛入讀北京大學的時候，大學英語課本上並沒有這些黨話的出現，只是2018年在專門的翻譯課堂上才接觸到一些政治的語言。不過當時也沒有要到翻譯習近平語錄的地步。他說有這種一長段一長段的政治語言需要練習將他們翻譯成為英文。他說當時他們被要求懂得翻譯中共的十七大、十八大這個報告，並按照官方發表的翻譯為標準。王毅成說他至今最記憶猶新的一句就是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旗幟，認為這個並不是英文中常用的短語，表達起來非常翹口。不過這樣的經驗並沒有令到王毅成成為高舉中國共產黨旗幟的旗手。2022年王毅成參加了有高校學生發起的抗議中共清零政策的白紙運動。王毅成覺得這樣的英語教學趨勢很奇怪，他說學英文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夠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英文，但這些語言在實際和西方人交流的時候都用不到。同樣的趨勢他也在其他學科中感受到，他在本科期間一共需要學習六門的政治課程，剛剛入學的時候這些課程的考試都是開卷的，但是到了2017年習近平決定修改憲法之後，這些課程改成了閉卷。之前上過這幾種課堂的同學呢就很後悔了，他對記者說佔用了大量時間和精力，他說身邊一部分同學其實對學習這些帶有政治宣傳性質的內容都沒有興趣的，但是為了能夠有好一點的成績，他可以申請國外的大學或者是申請獎學金，亦都必須要適應這樣的制度。不單止英文堂，習近平思想已經融入了從工商管理、物理到生物等很多的大學學科。在2020年最新發表的大學英語教學指南中，中國教育部曾經說教科書應該有目的的包括習主席倡導的一系列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確保學生擁有正確的世界觀。事實上中共對年輕人的在英語教學中的洗腦教育從未間斷過的，可以追溯到中共建政時期，並伴隨著中國領導人對外部世界認知的改變而改變。周孝正是中國人民大學的退休教授，生於1947年的周孝正自己亦都曾經被洗腦的年輕人，他現在住在美國。1966年高中畢業的時候，周孝正剛剛好趕上毛澤東發起文化大革命，高考被取消，先前學俄文的他跟著從北京師範大學英語系的姐姐自學英語。他對美國之音說他學英語的經歷，因為那陣時是文化大革命的時候，他教我們英文首先要教歌，第一首就是《東方紅》，第二首歌就是《大海航行靠舵手》。周孝正對記者說，文革期間的中國課本充斥時任中共主席毛澤東的語錄， 佢嘅头像被印喺教科书封面上面，无论学乜嘢嘅学科都要先学毛泽东嘅最高指示。对好多当时嘅中国人嚟讲，佢哋最熟悉嘅英文字句就系毛主席万岁。文革结束之后，1977年，周孝正考上咗北京师范学院物理系，学嘅英文教材系当时好多中国人都熟悉嘅英语九百句同埋新概念英语。佢话当时嘅英语教材里边已经冇语录歌啦。而家已经退休嘅陈俊，1980年入读上海大学工程学院，喺佢入大学嘅前一年，美中正式建交，邓小平前赴美国访问。学校里面关于美国的讨论很多的。陈俊在电话采访中回忆说，随着中美关系破冰，大学生学英文很快就上了日程了。因为文革已经过去，大学校园里面对于自由和民主的讨论逐渐变多，大家对于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亦都充满好奇。陈俊所就读的机械工程专业是当时很难考入的热门专业，亦都颇受到政府重视。佢话国家希望佢哋能够识得睇英文文献，学习西方嘅先进科技。陈俊记得佢哋当年用嘅教材就系1961年由中国英语教育家北京外国语学院教授许国璋主编嘅英语。文革期间学英文有屡通外敌嘅嫌疑噶，会带嚟被批斗嘅可能。英语教材嘅编写者之一，知名学者余大燕女士在文革中遭到批判和侮辱之后就自杀身亡。文革结束之后，英语专业面临无大纲、无计划、无教材的局面，只能够将这套教材修订之后继续使用。这套教材仍然有不少60年代的政治印记，例如在学英文的一般过去时，会有那阵时候人人过着穷苦艰难的生活，而现在劳动人民都过上幸福生活咁样嘅例句。许国璋英语喺1980年代风魔全国。许国璋本人后嚟喺采访时话：许国璋英语大行其道，只系显示英语界嘅落后。我哋嘅课本上并冇毛泽东语录噶，亦都唔需要翻译嗰啲政治性嘅讲话。陈俊话俾记者听，佢仲记得当时高考英文并唔系主科目之一。1977年恢复高考时，英文分数乘以10%之后就计入总分，之后占比重逐年增加。在陈俊高考当年，英文成绩所占比重要乘30%的，直到1984年英文才被列入高考主要科目之一。由于物质缺乏，录音机、收音机又很少见，学校里面基本上都没什么英语视听资料，更加不用说有外教来到教口语了。陈俊说自己学的是哑巴英语，在机床、齿轮这些单字旁边注上中文的读音，然后死记硬背下来。有时候遇到文化和阅读理解上的问题，去问老师，老师都不能够讲得明白的。他说后来学校里面有一名留学生，是刚果一位政要的仔来我们学院学工程，就令到他的英文讲得是最好的了。1993年，许国璋花费6年将英语改编为新编《许国璋英语》。他在自序中提到，这个版本的修订顺应了中国从封闭到开放、从陈规到改革的变化，来到传播文化信息为重。不过中国人学英文的管道却不只限于《许国璋英语》了。随着中国和西方交流的加深，学英文就成为一种潮流，学英文的中国人的数量呈几何级增长，想出国留学的人数亦都在增加。1993年有留学教父之称的余敏雄在北京创立了最早专营托福、GRE 等出国留学所需的考试的培训机构新东方学校。1994年因为英语出色而获得关注的李扬创办了李扬疯狂英语教育集团。1997年，时任中共总书记江泽民访问美国，他在哈佛大学用英文演讲，并用英文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时事节目主持人华莱士的专访。1986年，江泽民在安抚参加学生运动86学潮的学生时，在被问到是否知道文有文字文响时，他当众用英文背诵美国第16任的总统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讲。 中国最高领导人对西方文化的肯定和欣赏影响了大学校园里面的莘莘学子。美国阿勒格尼自由文理学院教授伍国在90年代初期在北京语言大学就读英语系，他说当时学校里面已经有大量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澳洲等国家的教师在口语课上，学生会在英美籍教师的带领之下提升口语表达能力，并不断纠正发音，亦都会学习俚语和俗语。除此之外，几乎所有学生都会听美国之音和 BBC 的英文广播。吴国话俾美国之音听，教材本身的影响其实不似得好像电影、新闻报道、小说或者外国教育个人的等等因素。他说教材只是起到一种比较机械的训练的效果。伍国当时喜欢看《与狼共舞》《小鬼当家》等美国电影，并感觉到异国文化的独特和新奇。他在大学里面都自由阅读《纽约时报》等美国报刊。学校的教学跟随西方国家的时事政治，在美国大选期间会播放美国总统电视辩论，并组织学生展开模拟的新闻记者会。他对记者说，当时的社会气氛和教学对西方都是非常正面的，很多人都在试图出国留学，同学的父母当中有驻外外交官或者在美国访问的学者，还是令人觉得很犀利的。他当年的校友当中有不少人好像他这样在留学之后定居于当地，留下在中国的同学因为懂得英文，职业发展也相当不错，有不少现在活跃在中国的外交圈，包括一些驻外大使、总领事。他表示大家对于当时美国总统克林顿普遍有好感，身为英语专业学生，他需要学习中英联合声明这样的特定词汇的英文翻译，但并没有其他意识形态内容。2011年入读北京师范大学就读社会科学专业的 Sam 对记者说，他当入学的时候已经有好几个同学早就做好了留学的准备，他们会在课余时间上上雅思托福的培训课程，大学的英语课程反而没那么重要。大学英语教材的选择都多了很多的，都是自己学校选择，北京的高校也都不一定用一样的教材。阿 Sam 说，当时使用较广泛的是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和高等教育出版社的教材，但也都有不少大学使用自编教材。第一年英文是必修的，上堂之前有个年级摸底的考试，所以是水平差不多的人都是同一班读同一门，写作一门，听讲一门。但是第二年级就是选修了，在不同的主题里面选一个，都是外籍人员教的堂来的。他告诉记者，他在大学一年级就考过四六级，之后就忙着考托福、考 GRE 和申请美国大学，周围的不少同学也都主要靠课外训练班去学习英文。在他的记忆中，英语教材并没有包括什么政治内容，作文主题大多数都是讲述西方国家的风土人情和人民，同学中也都没有特别反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情绪，相反大家对于西方国家的资讯都很有兴趣，周围的外来老师和外国同学也都不少。他回忆到，我不记得有没有令我很反感的东西了。整个大学四年里面，他也都没有感受到很多的思想教育，唯一同宣传有些拉楞的就是内容，是写作关于中国举办亚运会等国际盛会的报道，是当时中国正在塑造一个欢迎其他国家来做朋友的好客形象，并没有着力煽动对其他国家的仇恨。在加强英语教学中的习近平思想的同时，中国近几年来一直推动去英语化。上个月中国西安交通大学教务处上个礼拜发布通知，表示不再将英文四六级考试成绩和本科生毕业和学士学位挂钩，引发传媒和网络的不少争议的。不过虽然政府在推行去英语化，但是很多年轻人还是选择自己学英文，中国的中产阶级也都选择将自己的小孩送到美国和西方。根据美国国务院发布的美国海外各使领馆签赴美国签证数量报告显示，2023年第一季共有5413名中国大陆籍的学生获得前赴美国留学 F1 学生签证，人数已经超过了2019年和2018年第一季获得的美国 F1 学生签证的人数。 面对中国政府日渐加强的舆论管控和宣传，在中国人民大学教了30多年书的周孝正表示并不担忧，他说这些年轻人他们现在可能被洗脑，但可能很快就会洗回过来的了。他这样解释说，当时江泽民作为总书记，他定性说中美两国是面向21世纪的富有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胡锦涛一上台说中美两国是全面合作伙伴。这个习近平在2012年刚做老大的时候就这样讲，我们中国有1000条道理跟美国搞好关系，并没有一条理由将中美关系搞弯，讲的比我更极端。一个是战略伙伴，一个是全面合作伙伴，一个就是千条理由。现在怎么样？你想想，从2012年习近平上台到现在掌权都差不多11年了，这个不是变了吗？有趣的是习近平似乎又变回来了。在星期一10月9号习近平在北京会晤到访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枢密率领的一个两党参议员代表团时，再提出有1000条理由去将中美关系搞好。他说面对变乱交织的世界，中美两国如何相处决定着人类的前途和命运。我亦都多次讲过，同几任的美国总统都讲过，我说我们有1000条理由将中美关系搞好，没有1条理由将中美关系搞弯。中美应该互相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在新的时期推动中美关系能够稳定下来，好起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刘文发自奥斯丁的报道。